功德。一提起功德，无论是否信佛，只要心地善良之人都喜欢做。比如到寺院供香顶礼，在佛堂供水果鲜花，为寺院捐款供养大德，修建希望小学，为贫困山区捐物，包括一些做了坏事的人，为了不使自己的良心受到谴责，也会做一些功德以弥补罪过。据说一些地方的寺庙在大年三十晚上居然人满为患，烧香磕头的人络绎不绝，公安局消防车随时在为可能发生的火灾或拥挤不堪的人群做防范。进门的队伍绵延了几条街，门票一涨再涨，仍阻止不了蜂拥而至的人流。在随喜之余，也令我想到圣者大涅槃经中的经文：若人有生年，以无量七宝握具及神修供养一切佛，不及一刹那为众发愿心，功德无有量。一切功德之中，发菩提心的功德是最大的，哪怕在一刹那间升起愿菩提心，功德也是很大的，升起行菩提心的利益就更是无法衡量。圣月女经云：仅思利他心，利益尚无量，何况行利益。因此作为修行人，不应求形象上的相似功德，哪怕每天一次在床上静下来发起殊胜菩提心，其功德也是无量的。壬午年二月初二，2002年3月16日，大法。很多修行人都喜欢求大法、大手印、大中观、大圆满、大威德，还喜欢拜见一些大和尚、大活佛、大法师。这些特别喜欢大法的人，以为可以因此而得大证悟。其实不然，不论求什么法，都应与自己的根基相应，自己应具有修此法的基本条件，否则将一事无成。萨迦班智达的大弟子加尔瓦样公巴是藏地历史上有名的大成就者，他说，人们往往只对高真的法趋之若鹜，低劣的法不能令其满足，他们对大空性、大无声、高深莫测的大法总是投以关注欣喜的目光，从不观察自己的相续与佛法是否相应。虽然所修的法是大圆满，但也无济于事，因为大圆满的修行者必须是大圆满的根器。目睹现在的人口若悬河地谈论着像马一样价值昂贵的法，而其人的价值却不如一条狗，已经与法背道而驰，却不愿修习，其实与说唱者扣人心弦的歌声、鹦鹉巧舌如簧的重复没有区别。如果已经了知一两个法，就应当身体力行，实际修持，一旦通达了一两种法，就应让其与内心相融。如果心法未能互相交融，那么就如同水与粉末未能融合一般，人法之间也相距万里，而不能真正的互相容纳。法就如同肺液做成的菜汤一样，仅仅漂浮在口头，而没有任何意义，整日怨天尤人、骄傲自满、滔滔不绝的抱怨，这样修法的意义也就不能充分体现了。无论什么法，都应该融入自心并付诸实践，而不应将其作为一种摆设或向人炫耀的资本。萨迦格言也云：愚者学问挂嘴上，智者学问藏心底，麦秸飘于水面上，宝石沉没于水底。修行人不因这山望着那山高，而应踏踏实实地从头做起。壬午年二月初三， 2002年3月17日，母亲离开喇荣已有160天了，这是母亲今天在电话里提醒我的，可见她日日都在挂念着远方的不孝之子。如同世上所有的母亲一样，母亲对我的成长和修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在艰苦的岁月里，母亲含辛茹苦，忍辱负重，表现出极大的忍耐力和善良的品格。我2岁的时候，一次突患疾病，母亲背着高烧不退、奄奄一息的我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几十公里外的县城走去，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，吃了多少苦，马不停蹄地走了整整2天2夜。看到昏迷不醒的我终于从死魔的嘴里逃脱出来，母亲淌满汗水的脸上才绽开了笑颜。在我儿时的每天晚饭之后，全家人都会围着火堂，母亲就开始念诵她每日的必修课《极乐愿文》。红红的炉火映着她年轻如花的脸庞，使我升起一种像面见杜母一样的圣洁感。巍巍的诵经声仿佛来自于空行刹土，在帐篷间久久回荡。这种耳濡目染的熏陶建立了我最初对佛法的认识。直到如今，每当看到或听到极乐愿文的颂词，母亲念诵经文的声音就会在耳边回响。我至今尚能完整地背诵极乐愿文，母亲实在是功不可没。记得我7、8岁的时候，母亲还算年轻，脸色白里透红，眼睛像黑色的宝石，牙齿洁白如雪。一天，我与母亲在山上放牧，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，牧草青翠欲滴，花朵五彩缤纷，我们一起捉起了迷藏。当我从花丛中找到母亲时，觉得她像仙女一般美丽。也许这印证了汉地的一句说法，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。如今岁月的刀斧已将母亲的脸刻得沟壑纵横，两腮凹陷，牙齿脱落，脚也一瘸一拐，几近残废，整天只有拿着一根手杖挪动着沉重的身躯。如果我提起她年轻时代的灼灼风姿，谁也不会相信。岁月不饶人呐！父母的恩德是难以估量的。佛陀在《父母恩重难报经》中宣说了父母的种种恩德。阿底峡尊者也说，孝敬父母与修大悲空性无别。记得曾有一位居士将此话告诉父母，令父母对佛法生起信心，因而皈依了佛门。但藏族有一句话，母心如水，子心如石。母亲的心如水一般柔软，儿子的心却如石头一般坚硬。当很多人意识到父母的艰难想孝敬时，父母已撒手人寰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孝而亲不待。所以趁着父母还健在，应该好好的孝敬老人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行行觅觅逢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其实对母亲最大的报答，莫过于令其学佛，诚信三宝。令我安慰的是，母亲虔信佛法并已出家，这也算是我略尽的孝道吧。母亲，不要牵挂您这个不孝之子，您好好念佛祈祷三宝，我病好了会尽快回来的。壬午年2月初4， 2022年3月18日，劝勉。修行的人不仅要时常观自己的内心，方便之时也要度化有缘之人，如自己的家人、朋友及同事，令其皈依学佛，甚至出家学道。很多人也曾尝试过，但因一两次的努力效果并不明显，便知难而退。其实这也是菩提心尚未真正融入自己相续的原因。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转世为精进力比丘，为劝勉吉祥宝王子弃恶行善皈依佛门，用了84000年。期间他时常坐在王子院子门口的阶梯上，受尽了众人的无端攻击，尝够了王子的傲慢无礼。为度化众生，孜孜不倦，锲而不舍，终于感动了王子，使之对佛法升起了强烈信心，并皈依佛门。金观庄严论云：佛子依圣勤，成熟诸众生，未生一善心，千万劫不厌。无垢光尊者也说：应当发心，乃至仅有一个友情未从轮回中解脱之前，愿为度之而生生世世住于轮回，日日夜夜无有厌倦的精进。纵然是百句之劫中令一个众生相续中升起一刹那的善心，也应当以最大的勇气尽力而为。作为追随佛陀足迹、担当如来家业的大乘佛子，我们应该如此而行。能够调伏一个众生，令其升起菩提心，功德也是极为可观的。中观400论云：若有建宝塔、高于世间等，调伏始发心，说服胜于彼。说着容易，做着难。这里就有几个刚强难化的医生，我天天给他们宣讲佛法，至今却一个皈依的也没有，真令人惭愧。壬午年2月初5，2022年3月19日，光阴。世人喜欢以光阴比喻时间，而我更喜欢把它想象成一条一去不复返的河流。孔子走到河边说：逝者如斯。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：你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。奥修说：生命在流动，它是一条河流。先哲们都以此强调时光的珍贵。的确，曾经如同河流般消失了的时光，永远不复回归。无论它是辉煌还是暗淡，幸福还是忧伤，人的生命在极生中只有一次。以什么样的方式度过这段光阴，值得我们深深的思索。今天一位骄傲的知识分子问我：您老是强调要我们背诵经论，但我总觉得修行人应以发菩提心、调伏烦恼、观修禅定为主，理论上的东西了解其大概就行了，何必一一背诵，浪费很多时间呢？他说的有道理，但我知道他每天节约的时光并不是用来做他所说的重大要事，而是用于散乱、闲聊、迟睡等无益之事。我回答他说：你说的有道理，如果你的时间真用于发菩提心、修禅定，我当然随喜，但你是否整天都修禅定而没有时间背诵呢？不是的。一句话仿佛使他恍然大悟，他说：我明白了，其实我嘴上说的好听，实际上并没有好好珍惜时间。从今天起，我要从散乱中至少抽出半个小时背诵。听了他的告白，我很感欣慰。不仅仅是他，如果所有的修行人每天哪怕抽出10分钟背诵一个偈子，记下一段公案，一定会有所裨益的。 鲁迅先生也说，我不是什么天才，只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看书和写作了而已。世间的名人懂得对光阴的珍惜，却不知道用于修行，修行的人懂得修行，却往往不知道珍惜时间。既然我们无法使时光倒流，如何使人生过得完美，不至临死之时为虚度年华而悔恨，就应当如海绵挤水一样，挤出每一分每一秒，做有意义的事，而不应散乱度日。壬午年二月初六，2002年3月20日，深思。名副其实的大德们修行时，从不希求名声、财富及世间妙誉，恒常以身体力行来断除世间贪欲，希求来世解脱。藏传佛教噶举派大义师慈祥曾到印度、尼泊尔医治克什米尔、班智达等大成就者，期间风餐露宿，夜以继日的精进研学，终得精通，显密教研。回藏地后，广建寺院，弘扬佛法，使佛法之精妙甘露得以沐浴四方。他说，不知身受似水泡，不念死主已破镜，纵然修善极众多，仍为此生之武器。不晓名利乃幻化，为其功高立千富，纵然被奉为圣者，仍为八法之仆役。今生残体未放弃，纵然历历勤修善，终将赤手奔来世，前途渺茫真可怜。不懂轮回之过患，欲妙享乐不知厌，夸夸其谈空口言，亦为狡诈伪君子。他的大弟子布顿佛教史作者布顿仁波切在自我教研中也说，为了牺牲清远之利益，贪嗔积财射手诸眷属，死时眷属受用不跟随，业果苦痛唯有己承受，犯天地事转轮之亡等，所获轮回乐果不稳固，死时未必不会堕恶趣，当与轮回生厌，人清哲。读到这些教言，联想到自己一生中虽然表面行善，但仔细观察，归根结底往往是为了自己今生的利益，为众生为来世的成分究竟有多少，没有很大把握。前辈大德们的高尚心行真令人羡慕，与其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，从现在做起，也许还不是很晚。壬午年二月初七，2002年3月21日，义供。有等持及观想能力的人，依靠义换供养，不仅方便，而且功德很大。其具体方法如下：以等持观想各种供品持于手中，供养释迦牟尼佛或其他佛菩萨。若观想能力成熟，可观想进法界、进虚空界，遍满诸传承上师、十方三世一切佛、种种菩萨、修行僧众，海会围绕。宝切经云：掌中观想诸供品，供养一尊佛陀前，供养诸佛亦复然，仙人等境仍如是。华严经中也有相同描述。在观想自己与六道之无量众生以圣妙之供养，上妙真修、文王七宝、花云、天音乐云、天伞盖云、天衣服云、天种种香、突香、烧香、墨香、如是等云，一一亮如须弥山王，燃种种灯、酥灯、油灯、煮香油灯， 一一灯柱如须弥山，一一灯油如大海水，以如是等诸供养具而为供养。麦彭仁波切云：等持义供者，以信心与恭敬心为基，有等持幻变无边之供云，以智慧了之，彼无自信者也。由此可见，与其为供养上师佛陀而以欺骗手段造作恶业，还不如以清净心易患供养为妙。供养乃为令诸佛菩萨欢喜之法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是每位佛子之本分。但如果为供养佛菩萨而伤害其他众生，实为去本趋末之颠倒行为。如果每天利用片刻时间，以观想自性清净力之缘起，而修持易患供养，定会获得无边功德。众生能依靠如此之多的方便法积累二资，真是令人欢喜。壬午年二月初八，2022年3月22日，价值。曾有一个人，五年中在上师前听闻了如海一般的显密佛法，离开上师一年后，就把所听闻的一切教言忘得干干净净，只是牢牢记得供养给上师的500元钱。其实这种现象比较普遍，很多人都不明白，在具德上师前听闻佛法时供养的功德，凡夫是无法衡量的，为听闻佛法做再大的供养也是值得的。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转世为月亮王子时，为听闻四句偈子的佛法供养了4000两黄金。父王得知后说：你为法舍弃的财物太多了吧。月亮王子说：佛法是十分珍贵的，就是舍弃王位及国家所有的财产也值得，更何况4000两黄金。月亮王子所求的只是显宗的一般法门，若在具德上师前得灌顶立法，其恩德更是金钱所难以衡量和报答的。在咸鱼经中也有佛陀为听闻四句偈子的佛法曾在身上点千灯的公案。即使是世间的智慧，也是以金钱难以衡量的。曾有一位叫进谏的大臣，国王给了他500两黄金，委派他去购买别国最好的东西，他走了很多国家一直没有买到。一天他遇见一位老人在街上喊着：卖智慧了，谁要买智慧？大臣心想，这个东西我们国家没有，就问道：怎么卖？500两黄金，要先付款。大臣交出黄金后，老人字正腔圆地说道：这可是真正的人生智慧，一共12个字，你务必记住：缓一缓再生气，想一想再行动。大臣听后心里直喊冤枉，后悔不迭，认为500两黄金可惜了。回到家里已是深夜，进到卧室见妻子身旁躺着一个人，不由得心想：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居然敢红杏出墙，背着我与人通奸。想到这里就气不打一处来，立即抽出宝剑向妻子刺去。忽然他想起了那12个字，就一边念一边仔细查看，才发现那人竟然是自己的母亲。原来今天妻子生病了，母亲是特意来照料他的。大臣这才醒悟过来，这句话的确是真正的智慧呀，500两黄金岂能与妻子和母亲的性命相比。世间很多令人后悔之事的发生，都是因为缺乏智慧的缘故， 可见不论是世间还是出世间，智慧都是无比珍贵的。壬午年二月初九，2002年3月23日，四历。我们知道藏传佛教无论格鲁派还是宁玛派等其他教派，忏悔时都以四对致力，修习汉传佛教的有些人却以为这是藏地修法，没有必要采用，这种见解实为井蛙之见。其实这也是藏传佛教将佛经窍诀灵活应用于修法的具体体现。四对治力在大藏经的经论中多有记载，如宣说四法经云：弥勒，菩萨若具四法，则能压制所造所积之一切罪。何为四法？厌缓对治力、现行对治力、返回对治力、所依对治力。厌缓对治力即若行不善业则多生悔心，现行对治力即虽作不善业但也极为精勤行善，返回对治力即真实受戒后获得不再旧犯之戒，所依对治力即皈依佛法僧三宝与不舍菩提心。不仅仅是四对治力，包括金刚萨埵心咒，也不是藏传佛教特有的忏悔咒，在三蒙利调伏经中对此也有详细记载。现在的众生往往只知道造作恶业，具足智慧而力行忏悔的人却微乎其微。弥勒狮吼请问经云：愚人造恶业，不知忏悔罪，智者忏悔罪，不与业同住。所以不论是藏传佛教还是汉传佛教，若以四对之力忏悔，即能遣出无量罪障。如果因前世习气难以更改，不能完全断除杀生妄语等恶习，但如果能每天诚心念诵金刚萨埵心咒，也会有不可思议功德。但愿人们在散乱之余不要忘了忏悔。壬午年二月初十，2002年3月24日，安忍。多部经论都认为安忍是六度中最难修持圆满的。入菩萨行论云：罪恶莫过嗔，难行莫胜忍，故应以众力努力修安忍。在世间也有忍字头上一把刀的说法，尤其面对无缘无故的侮辱、无中生有的诽谤，很多的修行人都难以做到如如不动、视若虹泥。本师释迦牟尼佛曾转世为一外道仙人，名忍力。他发愿永远不对任何众生生嗔恨心。当时有一恶意魔王为摧毁忍力的安忍之法，就幻化出专门毁坏别人安忍功德之一千人，用咒语诅咒忍力，用妄语肆意对忍力横加诽谤，还在大庭广众之中用常人难以启齿之言辞羞辱他。这些人还与忍力行住坐卧之时加害于他，如此等非礼之行竟持续长达84000年之久。当仙人前往城市之时，这些恶性众生竟用不尽愤浇洒在仙人头上、所捧钵盂中以及衣服上，还用扫帚猛击其头部，但他根本没有升起丝毫的嗔恨心与报复之意。不管别人如何待他，他从未想过以牙还牙，从未怒目相向，从未恶口相加，甚至诸如我到底做错何事之类言辞都未曾说过，并且心中暗自发愿，为难以调伏之众生利益， 我是修无上菩提，一定要首先度化此等众生。日本的白隐禅师也以修安忍而著称于世。曾经有位姑娘与男子有染而生下一子，姑娘怕前进佛法的父母谴责，就告知父母乃白隐禅师所为。因其父母对白隐禅师一直尊敬有加，以为此法可免父母责难，这可害苦了白隐禅师。不明真相的父母听信女儿谗言，抱着刚生下的婴儿扔给白隐禅师，并说道：你这个败坏佛门清规戒律的假和尚，以前我们没有看清你的丑恶面目，蒙受你的欺骗，没想到你竟然做出如此禽兽不如的勾当，这是你的儿子，你拿去吧。白隐禅师淡淡地说了声：是这样吗？就默默地接过孩子。姑娘的父母更以为没有冤枉白隐禅师，便将此事到处传播，人们一刹那间都知道了白隐禅师的丑恶行径，纷纷白眼相视。白隐禅师抱着虚弱的婴儿到刚生过孩子的人家乞求奶水，那些人家都说：哼，要不是看在可怜孩子的份上，才不会给你呢。时间一天天过去了，姑娘的良心备受痛苦的煎熬，她不能再看到人们对白隐禅师的不公正待遇，终于向父母坦白了一切。当姑娘父母万分羞愧地来到白隐禅师面前忏悔时，她仍然是那句话：是这样吗？这是多么普通的一句话呀，但要能以平常心说出这句话，绝不是未经一番寒彻骨之凡夫所能为之的。这些先辈们高义薄云之安忍品德，什么时候能真正融入我的相续？壬午年2月21日，2002年3月25日，长久。修行是一项旷日持久的艰苦过程。无垢光尊者说，修行不能仅靠几天的努力，需要长期的奋斗。如果能长期坚持不懈的精勤，既可磨练意志，又可积攒资粮。记得小时候有一位叫扎拉的阿姨，不仅年轻美丽，而且诚信佛法。她曾跟随村里人一起到拉萨朝圣。30年前，她曾在上师前发愿，每天磕头100个，念诵极乐愿文1遍，金刚萨埵心咒10000遍。当时尚处于宗教受到严重摧毁的恐怖时期，念诵经咒尚可默默完成，但磕头就有很大困难。除了在家里，他常在放牧时偷偷到一山洞里磕头，并叮嘱我为其放哨。常常趁没人之时，我就提醒他：你该磕头了。时光荏苒，30年时光匆匆流逝，期间我经历了读书、出家等一系列变故。去年7月，我在老家碰见他，他的脸上已刻满了历经沧桑的痕迹。想起当年磕头的经历，连忙问他：您还在继续磕头念咒吗？他回答我：从来没间断过，即使生了大病，病后仍然补上。现在时间更多了，可以念更多的咒子。那这么多年您一共磕了多少头，念了多少咒？没统计过，我想只要好好修持就行了，没有去统计什么数量。我在心里为其保守地算了一下，这30年他至少磕头195万个，念诵极乐愿文10950遍，金刚萨埵心咒10900500万遍， 这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着赤为天文数字。扎拉是藏族中极其普通的一位教徒，既没有名声，也不算最精进，但他能30年如一日的以磨杵成针的毅力锲而不舍的修行，实为难能可贵。现在有的人修完一遍50万加行就四处炫耀，唯恐他人不知，扎拉却能默默无闻，从不间断，的确令人叹服。反观自己，虽然在上师前发了愿，却没有如法行持，虽然被别人称为法师，却不如一个普通人，真令我汗颜。古人云，奇迹一跃不能十步，驽马十驾功在不舍。如果每个修行人都能有此精神，有一分付出就一定会有一分收获的。壬午年2月12日，2022年3月26日。可惜现在的人们往往无法面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痛苦，一旦丢失钱财，名誉受损，便如丧考妣一般。只有修行获得一定境界的人，方可断除贪欲，真是可惜呀。藏传佛教竹巴噶举派的大成就者藏巴加热瓦被人们誉为智慧金刚，他在24岁时依止善知识，孜孜不倦地精进修学，学成后于后藏江孜地区修建隆多寺、日隆寺等许多寺院，并精勤不懈地广传法轮，当地的人们为其熏染，纷纷修习竹巴噶举之修法，并舍弃世间财富，视祈祷观修为财，最后都得到了不同层次的果位，故当地有人伴竹巴、竹伴乞丐、丐伴正师之美传。竹巴噶举在当地形成了空前绝后的盛况，成就者的美名也家喻户晓。他留给后人最殊胜的教言是：据修正者之门房，幸福快乐已困躺，饕餮之徒难寻访，对指士夫之门房，看破尘世已困躺，据贪嗔者难寻访，断根源者之门房，舒心愉悦已困躺，据西忧者难寻访，指厌足者之门房，富贵荣华已困躺，据贪念者难寻访。意思就是说，在具有修正人的眼前，幸福快乐早已具足，只可惜贪图吃喝的人却没发现，依靠智慧来对治烦恼的人，看破红尘早已如运珠掌，只可惜具有贪嗔之念的人却没有发现，舍弃世间法的人与快乐时刻相随，只可惜心存希忧之人却没有发现，知足少欲的人财富常伴左右，只可惜欲火中烧的人却始终难以发现。现在的人们为声色犬马、功名利禄左右，整日为一箪食、一勺饮而忙忙碌碌、殚精竭虑，却常令自己身陷痛苦忧虑之境地，不能不令人深感可惜。舍弃世间吧，欢乐将与你长相厮守。壬午年2月14日，2022年3月27日。月光，夕阳收进了西边的最后一抹余晖，四下沉寂，我等待着灵烛一如的夜幕降临，使我得以在黑暗中独享南方春夜的悠然。然而我徒劳了， 一轮皓月悬挂虚空，清幽的月色给房屋、树林、花园镀上了一层银白，真是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万里无云万里天。池塘中、脸盆里，甚至下雨积下的水坑中，都无一例外地盛着那圆圆的光亮的脸，仿佛捞之可得。难怪世人有猴子捞月的传说了。的确，无论地上有多少水汽，只要水面平静，水质清净，皆能显现皎洁月影。同样，无论多少人若能以静心观想佛陀，佛也会立即来至彼前，为其加持，排其苦恼，令其安乐。宝积经云，何人作一佛，能人住彼前，恒时赐加持，解脱一切罪。可见如此做法有很大功德。三摩地王经云，散步安住站立卧，何人意念能人尊，本师恒时住彼前，彼者将获广大果。也许有人会疑惑，为何佛陀会在转瞬之间来至我们面前呢？其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心无丝毫垢染，加上至悲尊者的大悲力显现而至。大圆满星星休息云，观想比邻即应理，此为自性清净力，至悲尊者大悲力，佛说如意成所愿。如果一个佛教徒每天一次也不观想释迦牟尼佛，应该感到惭愧。我们应思维经典中的金刚语，这样对我们消除魔障、获得信心、增加智慧，均有无边利益。当然，如果信心的器皿倒扣，则永远也不会显现佛光月影。壬午年二月十五日，2002年三月二十八日，无穷。有些人认为，佛教中说一切众生皆做过自己父母之礼，既不现实也不可能，且不论是否有前世，即使有，但世间众生如此之多，如此之欲，如何得以穷尽？然而，以一般世间人的眼耳鼻舌身意来衡量之结果，并非正量。三昧王经云，眼耳鼻非量，舌身意亦非，若彼等为量，圣道复益谁？只有究竟之智慧，方可照见世间万事万物之本性。若未依甚深佛智，仅依凡夫之分别念，实难彻见纷纭复杂的现有表象之本质。无始的概念，一般凡夫的六根是很难揣度的。亲友书云，过去一一生深谷，辗转积落妙高山，地土完为酸枣核，熟己行趋起近边。无始以来，每一众生流转轮回的次数，世间的数字是无法表示的，为业力所转而互为清怨的数字也同样难计其数。圣者涅槃经中云，此大地土团成豌豆许环，用于衡量以友情为自父母之数，则可数尽，然以友情为自父母之数，却不可胜数。所以在未对佛经进行精读思维前，切不可对佛教之说法妄加评论，对经论进行精研以后再下结论，乃为智者之所为。壬午年二月十六日，2002年三月二十九日。